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但以理书第七章。但以理书第七章是但以理把在波沙沙王第一年，波沙沙王元年的时候，他晚上在床上做梦，见了脑中的异象，就记录这梦。你知道但以理他是在当时全集一时武功盖世的巴比伦，就是尼布甲尼撒王的面前势力，在那边为他做事的。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就是你在一个地方上，那个人权极一时，而他又非常的器重你，他又非常的相信你的这种日子。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我再说，我把我读了这一章圣经里面最真实的第一手的感觉跟大家讲。我里面没有想要了解什么，明白什么，我里面只有一个心智，说神啊，你借着今天早上晨更我们读到的圣经，也就是你所启示的圣经，虽然你启示的东西，启示的圣经里面有些是你让人想起他说过的话做过的事，可能是错的，可能是不合你心意的，但是也能够向我说话，但是有些真是从你那边来的，你让人把这些启示，把那些真真实实发生过的事情记下来，那么今天要向我说什么话，给我有一种什么样真实的获得呢？所以当我读圣经的时候，我看不懂的地方我就看不懂，或许我没有长进的心，或许我没有好奇心，我不知道这个话怎么说，但是我只有一个，我读圣经我是希望启示圣经的灵这个时候在读的时候也启示我。所以我今天读的时候呢，我有这样一个感触，我跟大家一起分享。假如你没有尝过像但以理这样的滋味，假如我也没有尝过像但以理这样的滋味，那只是大小多少范围的大小，国权的大小，权势的大小的这个，不是比较这个大小，而是说你真的在一个在一方神圣或者说一方领导的下面，你曾经被他过器重过，你曾经被他相信过这样情况的里面的那种感觉。我从这个角度来想的时候，神给但以理看这样的异象至少有几方面。第一个，从那位势力在至高者面前的跟但以理解释，那是最准确的。其他你看书本里面的准不准确我不敢讲，至少从历史的角度，发生过的历史的角度来讲啊讲啊讲啊，哎，你可因为历史已经发生过了嘛，我们在发生的历史的后面来对号入座，是不是啊？慢慢看，或者怎么样呢？真的，这个四个国的预言，对不对？哦，第一国、第二国、第三国啊，以后啊，我们后面来的人，因为但以理离我们到底很远嘛，他做梦把他记下来，一直到现在已经过了几千年嘛，是不是这样？那么在这几千年中发生的事情，我们去讲啊，第一说是什么，第二说是什么，第三说，这个书很多，大家可以去看，在网上也可以看，在图书馆也可以看，通通都可以看。但是他们讲的这些东西，跟势力在至高者面前的那一位跟但以理讲的，另外跟但以理自己本身他要问的只是第四兽，前面三兽对他来讲不是困扰，只有第四兽是困扰。但以理是，我从这个角度来想，我从这角度慢慢领受，但以理是个心知肚明的人。什么叫国？国就是 权柄所在的地方，没有权柄所在的地方不能称为国。权柄所在的地方，权力所在的地方，我们称它是国。就像巴比伦国，什么国？当圣经里面记载晚上在异象中，在床上做梦的时候，在异象中让丹以利看见了这些兽，所讲到的是国，第一国、第二国、第三国，形容这些国是什么？形容这些国都是兽。那是什么意思？我的体会，我再说，不要把我的体会当做这段圣经的本意，至少对我来讲，我真的有这样的一个领会，今天跟大家分享。那是什么呢？你再觉得这一个权柄，这一个国家里面的最高领导人，这个地区的领导人相信你，是不是啊？这个看重你，是不是啊？这个什么样？千万不要忘记，属地国度的国顶多是个兽。什么叫兽？就是 beast。 什么叫 beast？ 就是很野蛮的。他可以穿着一件文明的外衣，你看看地上的国度，所有一切的作为，可以嘴巴上可以讲的仁义道德，满肚子都是男盗女娼，外面可以穿着文明的衣服，但是怎么样呢？恨不得把所有其他人统统踩碎，搅烂啊，统统都是为了自己的所谓国家的利益，可以不择手段。这个什么？这就是只能够用兽来表达。很显然的，但以理在权势人物的国里面，虽然被人家器重，被人家相信，权高位高权大，但是但以理看得一清二楚。第一个国，第二个国，他看得一清二楚。异象里面说这些国都是兽，他看得一清二楚，根本问也不问到底怎么回事。难道丹尼里知道以后的国要发生的事吗？他根本不知道。那么他为什么不问呢？不像我们这么好奇呢？第一兽，像狮子的，又有鹰的翅膀，又给拔掉，到底是什么意思？对丹尼来讲，这根本不重要，因为他问都不问嘛，是不是这样？反而我们要倒问我们自己了，我们为什么要问这些问题？可能是我们不了解，丹尼里很清楚。当然你不问，我在想有原因，因为真的他可能在做梦的时候他很清楚了。他清楚什么呢？他清楚说国就是这样。为什么到第四个国的时候他要问呢？这第四个国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跟前面三个大不相同？但以理就是对第四个兽，因为第四个兽不是属于人的国，第四个兽是属于魔鬼的国。这是灵里面的一个东西。所以我说地上的国只有三类的国，一个叫做什么呢？一个就是有三个时期的国，一个时期的国大家拼拳头的叫军事的国，一类时期的国什么国呢？一类时期国就是政治的国，大家都是耍嘴皮子耍阴险，大家都是搞这个意识形态啊，冷战什么七七八八。还有一个时代的国什么呢？还有一个时代国就叫经济时代的国啊，谁有钱谁说了算，谁有市场谁说了算。这个地上的国很容易了解。我在读但以理书，我在读圣经里面的东西也是这样。只要讲到人层面的东西，我们活到六十多岁了，这个一些人在地上活了一段岁月，可能四十岁了，他都能够体会一个从前八十岁人不能体会的事，因为这个世界变化的很快。从前一个朝代也搞个几百年，现在一个什么东西换一下，三年五年他已经变了个样，你根本跟也跟不上。当然也不在乎年龄的问题， 在乎你真正体会到什么程度。我要讲的，属于地上的国，但以你在地上的国中曾经有过地位。他一看到这些意象的事情，在他里面不造成困扰，因为他能够懂得，他也能够明白，权势都是一时的，跟随主忠于神，那才是永远的。但以理很清楚，所以这三个国对他来讲不重要，而且对他来讲很容易懂。我今天读为什么一读，我说地上的国，但以理意象里面有四个国，但是在我感觉地上的国只有三类，一类叫这个地上的国只有分成这个不是时期，不是时代，我说性质，只有这三类的性质。三类的性质就是分受三类的国，这个国可能同时存在，可能同时存在两个，可能同时存在一个，可能只有一个在那个地方存在，我不知道。但这三类的国是什么呢？三种性质的国，一个就是军事的国，一个就是政治的国，一个就是经济的国，这个都是属地的。但以理很清楚，但是第四个国但以理不明白，所以他就问了以后，他明白吗？我的问题今天在这里，但以理问了他明白吗？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第四个国就是敌基督的国，我们在圣经里面从其他地方来看，这是敌基督的国。因为我从哪里看呢？我只是从圣灵，神的圣灵怎么样呢？神的圣灵要交付他的手，一载、两载、半载，一载一年，两载两年，半载半年，一载、两载、半载三年半。这是唯一的一个，这是唯一的一个什么呢？在圣经里面，其他就是在其他的章节。以后我们可以看见的，这叫什么呢？这叫一期之半，七年，一期之半就是三年半。在敌基督最后掌权的这七年的里面，就是分成两个半年，分成两半，一半三年半，一半三年半。这是我说这段圣经里面唯一的讲到末后七年的光景。其他的什么小脚啊，又说大话什么，对，我们可以去解释它。但是在圣经的里面，真正记载有其他圣经神启示根据的，就是一载、两载、半载。所以我说这第四个国是什么呢？这第四个国是敌基督的国，其他前面的三个国只是人世间的国，虽然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但那个恶者在旁边诱惑人，让人像兽一样这样在治理地上的百姓。而第四个国是空中掌权者的邪灵，他直接在敌基督一个人的身上，耶稣基督怎么样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成为人子。这个敌基督也是什么呢？这个敌基督也是这个不是道成肉身，是邪灵成肉身在地上，他就是敌基督。以后怎么样呢？第四个国就是他所组成的这个第四个国，这才会让但以理心里面害怕。今天我们怎么样呢？今天我们反而魔鬼的国我们不害怕，人的国我们反而在那边害怕。但以理对于那三个国他好像很清楚，他不需要去问，第四个国他想不通。在这个地方还有一点点的这个今天这段圣经里面的根据，从圣经事实的本身的记载，这么事实什么呢？就在意象中，这个但以理他很清楚。第一个什么呢？第四个国他怎么样？他是直接被摔到火湖里面去。 十一节，那时我观看见那兽因小脚说夸大话的声音被杀，身体损坏，扔在火焰中。
火中焚烧
啊，扔在火中焚烧，这是第一个。但是呢，其余的兽就是三国，其余的兽权柄都被夺去，生命却仍存留，直到锁定的时候和日期。这是什么意思呢？就其他地上这个包括在地上想要有权力的人，以权力成为他人生目标的这些人，怎么样呢？到最后他的权柄都会夺去。他这个生命存留到底什么意思呢？就是一直等到复活受审判。今天我们在一般人的脑海里面，不晓得是讲圣经的人这个没有讲清楚呢，还是我们自己这样的一个期盼，以为说什么呢？以为说坏人嘛不会复活，复活嘛就是基督徒复活。你想错了，圣经里面讲到的是所有的人到有一天通通都要复活。山要交出其中的死人，阴间要交出其中的死人，就是不管你是生命活着死的，通通要交出，海洋要交出其中的这个死人，通通怎么样？通通要复活，因为人不复活，怎么能够接受这个神的审判？人不复活，怎么可以去将来？因为只有复活的身体是永恒的身体。所以呢，今天一个人复活，一些人是复活怎么样呢？复活这个得救，一些人是什么？一些人是复活去与神同在，一些人是复活怎么样呢？永远的沉沦。所以那个说是水火是不灭的，虫是不死的。假如我们今天死了以后没有一个复活永恒的身体的话，不灭的火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不死的虫又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今天你要看见但一你看得很清楚，什么叫很清楚呢？所有的地位上帝说拿去就拿去了，像兽一样在那边跟野兽一样在那边吃草，不是吗？权力这个东西迷人，但是说走了就走了，就像生命一样说走了就走了，你要留他也没法留他，权力走了就走了，有没有？权力到底你看伯沙沙元年做了这个梦哈，但以理为什么会在伯沙沙从伯沙沙元年做梦一直到伯沙沙最后一天被杀，但以理为什么在伯沙沙掌权时那么低调啊？一千大臣里面不包括他，但是他的他被伯沙沙的父或者被伯沙沙的这个族在那个地方那么的器重，他为什么不倚老卖老，以摄政王，以那个对前朝有功这样的一种姿态在那个地方？我想可能跟伯沙沙元年做这个梦有关啊。我们想得通想不通，今天还有多少的人在社会上要搞钱，信了主以后到礼拜堂还要来搞钱。我们好好从这段圣经里面看见，有一天权柄都要被夺取，而且怎么样呢？权柄被夺取以后，虽然他的命还在，时间还没有到，什么时间没有到呢？审判的时间还没有到。我们真的求主让我们趁着还有时间、生命、岁月的时候，地位可以拿去。有一天我们要，因为地位是暂时的，权力是暂时的，我们要面对永恒上帝的时候，等到有一天你的地位没有的时候，你不要再去怀念过去的地位，好好来现在来面对将来要审判我们的神。因为时间还没有到，时间和日期还没有到，意思就是说神仍然存着恩典给我们。我们人都会走错，我们人都会做错，我们人都会想错，我们以为没有这个没有那个没有那个才是我今天的什么问题，因为是他，因为是他，因为他，所以我今天才会生气犯罪。 不不不，我们好好想想我们自己的时候，到有一天我们要的东西并不是神要给我们，乃是我们肉体情欲今生骄傲里面所要的东西，到最后怎么样呢？让人堕落。而第几度的果在这边有几个倾向，这个第几度的果怎么样呢？这个第几度的果有非常重要的几点。第一个，我倒不是说他死角啊，什么三角从前有啊，打落啊，眼睛说，真的我不知道，我就说不知道，我可以去看参考书跟大家讲，那我还是鼓励大家自己去看参考书。为什么呢？因为我传达的可能只有两成七成或者八成，你自己去看，比我在那边抄袭别人这个东西，你自己看，因为很多我这边讲了，这边几个圣经里面讲了几个现象，几个现象什么？低基督的国有几个现象，最重要的两个现象，一个他亵渎神，向神说夸大的话，亵渎神；第二个什么呢？必折磨至高者的圣灵，这个圣灵想改变节期和律法。所以当今天若是你碰到，今天你慢慢慢慢碰到有人越来越亵渎神，你就知道敌基督要来掌权国度的那个敌基督的灵已经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去读这个约翰一书的时候，你会发现很清楚，在约翰那个时代，约翰还没有死以前的那个时代，敌基督的灵已经出来了，一直为着他将来有一天要到地上来得这个第四个国铺路。你会发现敌基督越来越就是那个铺路怎么样，铺路就是说时间没有到他还不出来掌权，时间没有到他还不出来掌权，但他一直在铺路，预备好人的心，预备好人的心，预备好人的心，预备好人的心，到最后怎么样，时机成熟了他就出来掌权。当这个时代里面若是说夸大的话越来越多，亵渎神的人越来越多，神的选民越来越被折磨的时候，你就知道什么，你就知道折磨有两种，一种是内心的，一种是外面的。外面的折磨在耶稣初期教会那个时代，你可以看见那一个外面的折磨是很厉害，但是反过来讲呢，内心的折磨呢，可能是在现在这个末世的时代，基督徒们内心的折磨更加的厉害。求主怜悯我们。但是第二十六节，我说至少是给我是一个很大的安慰，给我是一个很大的盼望。这怎么说呢？二十六节，然而审判者必坐着行审判，他的权柄必被夺取。那个权柄是谁呢？那个谁的权柄呢？就是那个敌基督的权柄，他的权柄必被夺取，毁坏灭绝，一直到底。国度权柄和天下诸国的大权必赐给至高者的圣名。那是什么呢？那是第一个阶段的，是什么呢？赐给神的圣名，或者说将来神的国是神的圣名都一同有份的，或者说那个国度权柄荣耀是永远的。那什么意思呢？那意思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国是每一个圣民所组成的，每一个圣民都在其中。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宝贝的事。今天世界上的痛苦在哪里呢？你跟他一起打天下，打完天下以后呢，你不是这个天下的一份子，你反而变成别人要追杀的那个人。哇，这就是今天人世间的痛苦嘛，不是这样吗？能够共患难，能够共享受吗？大家一起打天下的人，到最后怎么样呢？天下有了以后怎么样呢？你会是其中一份子吗？但是在这个地方何等奇妙，每一个至高者的圣名，他怎么样呢？这个，你看这边讲到说是，这个国度权柄和天下诸国的大权必赐给谁？必赐给至高者的圣名。那意思就是说，当我们为我们的神所有的一切，我们所受的苦，我们是建立这一个永远国度里面的一份子。等到敌基督，等到那个邪灵，等到那个敌基督 的国建立的国垮的时候是什么国呢？是基督和基督的国永远在地上的时候。那么什么人又跟基督一同掌权呢？就是至高者的圣灵。今天我一个人想要在地上掌地上权柄的人，他怎么可能跟神一起来掌权呢？今天一个人在地上掌权柄的时候，他是要用魔鬼的方法他能够继续掌权。但是一个怎么样呢？一个神让他至高者，至高者让至高者的圣灵一起来享受这样一个权柄的时候，什么是那些人是为着神的缘故，为了不要地上权柄，为了不与敌基督的国妥协，不与地上的国这个为他追求的一切的时候，他所要受的苦怎么样呢？成为他将来以后可以跟神一起掌权的这样一个心，只有上帝知道。你慢慢看啊，今天一个人没有权力的时候还像一个人，有没有？等到有一天他开始有权力的时候，他慢慢开始越来越像人呢，还是越来越像兽呢，还是越来越像鬼呢？真的求主怜悯。但以理在波沙沙的元年，在夜间的做梦的时候看到这样的异象，而且他一直存在心中，让但以理在尼布加尼撒王的时代被器重被信任，而他又可以在波沙沙王的王朝的里面这么的低调。我相信他已经得着了神要给他做梦的这样的一个向他说的话。至于说末世怎么样，我想但以理根本没有办法想到这十个国又是什么，这个又是什么东西，他根本不知道。就像我们今天大家讲的天花乱坠，什么我这十个国就是什么呢？欧盟这十个国组成的，好吧，把你讲过的话吞下去。但是呢，讲过的话可以不承认了，写过的书你把它收回去吧。我们不懂的就不懂，不要看看书乱讲。我们里面读圣经的时候，我相信圣经记载的本身，在我们诚心在读的时候，启示写但以理书的灵也会启示我们。今天还有多少人在世界上兢兢业业的想要得地位吗？想要得所谓用国家所代表的权利吗？有一天我们会变成兽，只有我们为着基督的国在那边顺服侍奉神，到有一天我们的神要让我们与他一起享受基督永远国里面的福分。我们一起低头祷告。